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6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张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75事件四周年前夕，新疆暴力事件频传，公民宪政共识力压导线声音，谢长廷访港平衡国共交流，上任一年穆尔西摸清了西方的软肋，德国雷鬼歌手取经牙买加，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新疆本周连续发生多起骚乱事件，目前已造成35人死亡，当地局势再度引起关注。法新社报道称，中国解放军周六封锁进入乌鲁木齐的街道，举行大型军演。新疆75事件四周年前夕，暴力事件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蔓延开来，新疆局势再度引起关注。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周六在新疆举行大型军事演习，一名在现场的法新社记者表示，坦克、军车和武装部队封锁了进入新疆首都乌鲁木齐的街道，中国军方在当地进行演习，市中心的好几个区域都因为演习而被封闭。中国当局已将近期发生的部分骚乱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其中包括一起周三发生在新疆吐鲁番鄯善县的暴力事件。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当时共造成35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下令迅速处置，以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媒体周六报道称，当局已经加强该地区的安全管理。最新一起的暴力骚乱周五午后发生在新疆和田地区。环球时报报道，100多名滋事者骑着摩托车并持刀试图冲击墨玉县公安局，而新疆地方政府网站表示，在另一起事故中，一群武装暴徒在和田县汉尔日克镇持械聚集闹事。新华社则报道称，周五午后和田市的步行街道上发生暴力袭击，但事件并未传出伤亡，情势很快便获得控制。中国政府的新闻网络天山网也报道，和田县汉尔日克镇没有民众伤亡。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驳斥了报道的说法，他表示，维族人士在和田地区发起多次抗议，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高压政策，而目前已有48人遭到逮捕。迪里夏提认为，这是攸关生存的危机。他呼吁派遣国际观察团到新疆地区，协助约束中国政府对维族人采取的暴力手段。由于中国严格控制有关新疆地区的消息，外界无法独立核实暴力事件的真相。中国当局称，本周三6月26日，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有数名持刀暴徒先后袭击警局和政府建筑物，造成35人死亡。这是继2009年7月5日的维汉冲突导致逾200人丧生后，该地区发生的最严重暴力事件。批评者经常将新疆地区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北京当局的高压政策和对少数族裔的差别待遇。许多维族人抱怨政府严格限制其宗教和文化生活。中国政府声称已在当地投资数十亿美元，将这个富含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地区现代化，并且平等对待所有族群。记者尝试致电当地的政府单位，但电话多无人接听，一些人则表示未获得授权，无法向媒体透露信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周三发生的事件是针对公安局、政府建筑和一处建筑工地，都是当地与汉族相关的场所。媒体所发布的照片中可见多辆烧焦的警车和政府建筑，以及倒在地上的受害者。迪里夏提则对此提出质疑称，暴力事件是起于警方在深夜强制搜索民宅。据新华社报道， 626血案中的11名暴徒已被警方开枪打死，另外24名被害者中包括2名警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起事件毋庸置疑是恐怖袭击，当地警方仍在调查幕后主使者的身份。中国官方媒体并未报道袭击者是来自哪个种族或暴力冲突的原因。报道称，警方已逮捕4名受伤的暴徒。环球时报周六报道，警方已经加强了当地的安全措施，在公共场所、政府机关和警察机构派遣更多安全力量。近日，海内外123位华人联署公民宪政共识，力主在中国实施宪政，以推进实施宪法、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和信仰自由等，在近日官方学者一片倒宪之声中异军突起。
6月26日，海内外123位华人首批联署的公民宪政共识文本在网络上公开，签名者中不乏5年前08宪章的多位发起人和首批联署人，包括中国知名经济学者毛于轼、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政论学者陈子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明、国务院办公厅前秘书于梅孙、上海作家沙叶新等都在其中。共识表示，为了维护作为人的尊严和希望建构适合文明生活的宪政秩序，执政者应该摒弃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即中国需要宪法，不需要宪政观念。文章开篇阐明宪政的重要性，宪政关乎人的尊严，是每个人干净的水和空气，人的尊严不容侵犯。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之间达成共识、相互尊重的共同体，宪法就是体现这一公民共识的社会契约，宪政秩序就是这一共同体内在的和最高的秩序。在没有宪政秩序拒绝依宪执政的国家，公民的一切权利和尊严都没有保障，普通百姓的个人命运取决于公权力反复无常的偏好，也无力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和收入，因此反宪政就是反人类。为此，联署者提出拥护宪政、实施宪法、推进选举民主、践行言论自由、尊重信仰自由、实现司法独立及走向官民共治。近期中国官媒和官方学者祈祷宪政，共识在此背景下异军突起，获得很多网友的支持。和五年前08宪章相比较，共识有相近的内容和主张，但并没有明确的发起人，目前只有首批的共同联署者。08宪章发表后，2008年12月8日，主要发起人和起草者刘晓波被北京警方抓捕，其后被判刑11年。另一位主要发起人张祖化也被长期软禁，多位当年的联署者遭到当局打压。共识联署者之一，中国知名政论学者陈子明向德国之声表示，近期官媒和体制内学者相继发出反宪的声音，如5月21日，多家官媒转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清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指宪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5月22日，环球时报发文称宪政和中国宪法对立。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该报副总编孙林平的评论文章《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文章有言，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宇宙真理。5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复旦大学学者苏长和文章，表示要将西式民主从普世知识降为地方知识等。陈子明表示，这些体制内学者的反宪声音其实并不代表法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学者圈内，无论是自由民主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还是儒家宪政派等，早已凝聚宪政共识。
前一段有人说，现在在在宪政问题上有几派，什么涉宪派呀、儒宪派呀、泛宪派呀、反宪派呀，这个东西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涉宪派、儒宪派、泛宪派，他们有共同一致的观点，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共同的这一个追求，跟反宪派划清界限。反宪派的声音在法学界、在思想界应该是很微弱的。 要向这个反宪派说明一下，就是说你也别在这个宪派那个宪派里头找茬子，把他们这个分裂他们，就是说这些人在宪政基本共识上是有一致性的。
陈子明也谈及应该思考的是，官媒和官方学者的反宪声音背后是否代表官方意识形态方向。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代表的中宣部的意思，也有人说它代表的最高层的意思，但是最高层也没出来澄清说是我的意思，所以现在可以视之为是指导官媒的这个宣传口的意思。
目前也有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查建国随后发文批评共识，并未超越08宪章。通篇内容也体现联署者依然害怕革命，害怕突变，而即民主转型主导权于专制者。陈子明最后声明，这份共识并未参照08宪章，也必要与之相比较，文本中也强调并未针对任何部门，而是面向每一位公民，更多期待凝聚民间共识，是否对执政者产生影响尚不得而知。
希望有所影响，会不会也不知道。咱们
继去年十月访问中国大陆后，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周六率团赴香港参加研讨会。谢长廷指出，希望此行能让目前两岸国共交流的失衡状况有所改善。
就在民进党内强烈反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的气氛下，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率党内九名立委及多位亲绿学者访问香港，并和中国智库、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共同举办两岸关系研讨会，之后还将转往深圳拜访台商。谢长廷出发前强调，这个研讨会不是政治对话，是两岸思想和政策的研究，让两岸交流不再只是国共交流。他说，
两岸的共识等同国共共识，所以现在签的很多协议其实是国民党片面的政策，但是这五年来就是没有平衡，因为没有平衡我们就失衡。
谢长廷抵达香港之后表示，此行让他感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因为民进党不能继续在两岸互动过程边缘化，否则就会失去政党政治功能，不服人民期待。前香港特首董建华以地主身份与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孙雅夫亲自设宴接待。董建华表示，中美在习欧会之后开启新合作模式，中美两国可以这样，同属中华民族的两岸又当如何。他强调，减少两岸分歧，降低内耗，才能让两岸真正和平发展。面对董建华诉诸民族情感，谢长廷则以血缘回应，呼吁民共两党虽有歧义，但同源的亲密关系让彼此不可能永远敌对，所以双方必须追求多元共生，为世界树立解决差异共赢的典范。谢长廷去年十月间曾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名义访问大陆，是民进党近年来登陆的最高层级。对于两岸关系，他主张宪法各表，引起绿营内部不同意见，也让他这次赴香港举办研讨会再度引起瞩目。民进党发言人王敏生说，谢长廷已向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告知这次访港登陆行程，民进党对于积极自信面对中国采取开放态度，两岸交流只要不互设前提，双方愿意诚恳互动与了解都是好事。不过前民进党籍立委林卓水说，谢长廷与董建华接触，却取消与来台参访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陈光诚会面，将在香港引起讨论，香港民主人士恐怕会对谢长廷相当失望。相对于苏贞昌努力阻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立法院轻骑过关，谢长廷却在香港跟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一起举办研讨会，这两位民进党重量级政治人物选择的路线越来越不同。根据台湾未来事件交易所公布调查结果，民意对谢长廷访问大陆显著支持，支持度达 63.5%， 是民进党主要政治人物当中最高，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支持度则以 47.3% 落后。舆论指出，这说明民进党只有实行开放的两岸政策才有活路。 但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在台湾媒体《旺报》撰文指出，苏贞昌和谢长廷走不同的路，对民进党并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是两者攻守之间的问题。在战略上，绝对的攻不必然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绝对的守也不必然就无法取得目标。
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从穆尔西上任这一年来，西方国家是如何对待这位伊斯兰主义者总统的，就可以看出，所谓支持阿拉伯世界民主运动的诺言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兑现。
一方面和沙特阿拉伯做军火生意，一方面和伊朗以及哈马斯、真主党等各种伊斯兰武装组织划清界限。只要大致观察一下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就会很快得出一个感觉，即使同是穆斯林，恐怕也有温和与极端派别之分，甚至可以说伊斯兰主义者当中也能划分出好人和坏人。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样的所谓善恶划分并没有一贯遵循民主或者人权的标准，所以还不如说应该划分为总体上顾及尊重西方利益的伊斯兰主义者和那些藐视西方利益乃至与之抗衡的伊斯兰主义者。这一点从阿拉伯之春浪潮的后续发展中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如此，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才指责西方国家采取双重道德标准，一面大肆地宣扬民主价值，然而在紧急情况下还是更重视稳定因素和地缘战略利益。沙特阿拉伯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个被西方国家视为盟友的穆斯林国家，实施严苛的伊斯兰法，持续地侵犯人权。而面对埃及，西方国家又是怎么做的呢？穆罕默德·穆尔西，埃及的首位民选总统，他了解西方的游戏规则，并且善于应用。当年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积极分子的时候，他曾经公开辱骂犹太人是吸血鬼。然而如今，当上了国家元首的他，虽然仍然会发出各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激烈言辞，但却不会真正的去动摇30多年前埃及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他甚至都不敢轻易触动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埃及军方每年会从美国那里得到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穆尔西很清楚埃及需要这笔钱，他也很清楚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后这段动荡的过渡时期，西方难以抗拒他这个难以相处但也好歹可以接受的伙伴，因此会刻意地把它划入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范畴。一旦把埃及完全从亲西方的联盟中排除出去，或者该国政局彻底大乱，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严重的危机就在眼前。自从革命爆发以来，埃及深陷于危险的经济衰退漩涡之中，没有哪种妙方良药可以挽救，即使穆尔西的反对者也束手无策。但穆尔西总统却无法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至少维持一个阵线的团结，相反，他这种独断专横的执政方式导致国家出现危险的分裂和两极分化。他不顾力量可观的少数派的反对，颁布了一部对于很多埃及人来说都过于宗教化的宪法，它允许军方继续享有强大的权力，而这种分权方式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是不具有任何合法性的。它还推行国家机构和整个社会的伊斯兰化。人权组织抱怨穆尔西所实施的压迫政策甚至比穆巴拉克掌权时期更为残暴。而面对这一切，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仅仅提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甚至在自己的利益受到触动时，比如埃及审判外国政治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行动，西方的反应也是软弱无力的。许多埃及公民却无法继续容忍穆尔西的执政方式。在总统上任一周年的纪念日之际， 人们要举行大规模示威，甚至还发起了一个以推翻穆尔西为目标的联署行动。当然，穆尔西也发动了自己的拥护者上街示威，针锋相对。如此局势之下，埃及再次面临了矛盾升级的危险，而且在示威活动的冲突中已经发生了死亡事件，而这一冲突也引起了军方的高度警惕，他们已经几乎毫不掩饰地威胁要直接出兵干预。至于穆尔西这个伊斯兰主义者在阿拉伯世界中究竟应该被划为温和派还是极端派，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因为他还没有亮出所有的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穆尔西这个国家元首当得过于吃力，在6月26日晚间发表演讲时，他再次火上浇油，将自己的反对者称作反革命分子和国家敌人。然而，如果连心怀民主梦想的埃及人都相信，西方国家如今会像当年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一样，再次将他们弃之不顾，那才是最大的灾难。
若一名歌手多年来在乐坛大放异彩，歌曲登上各大排行榜，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目前还发行了第六张专辑，他肯定是有许多过人之处。德国知名雷鬼歌手绅士分享了他创作雷鬼乐的心路历程。来自科隆的绅士提尔曼奥托18岁时造访了雷鬼音乐的发源地牙买加，自此爱上了雷鬼乐。更精确地说，奥托迷上的是鲍勃·马利也热爱的根源雷鬼。我在那里结识了许多人，是他们促使我从事现在的音乐工作。我从来没细想过自己在两个世界中都被视为带着异国情调的外来者。目前也有几个艺术家，虽然不是来自牙买加，但却在当地受到认同。相反的，也有许多在德国很会玩雷鬼的音乐家，从来没去过牙买加。尽管成绩卓越，而且受到各大奖项的肯定，专辑也多次在德国登上排行榜冠军，但提尔曼奥托仍相当谦逊。早在1999年，他便以艺名绅士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他在不久前推出了第六张专辑《新一天的黎明》。正如同专辑名称所说的，39岁的奥托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每张专辑都是不一样的，专辑就是时间的记录。我希望自己也能不断进步。我一直不擅长描述自己，但这次的制作以及我的创作方式都与过去的专辑大不相同。此外，我参与更多的制作，一开始便清楚专辑的走向，过去的其他音乐项目并非如此。特别是在新专辑中，绅士发掘出自己的新才华。专辑中的16首歌曲几乎都是他利用客厅中的钢琴所谱写出的。这架钢琴原本是为了他的乐手所准备。奥托笑着表示，一开始他其实是抱持着好玩的心态，否则那架昂贵的钢琴只能沦为装饰品。奥托说，所以每一首歌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音调高低、曲调和节奏都是为了我所设计。似乎是为了强调专辑与他的契合度，奥托放弃了与其他知名歌手合作的机会。与过去的专辑不同，新一天的黎明几乎没有为了顺应时代精神而加入的音乐元素。根源雷鬼歌手绅士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卓越的成功，不单是在其他德语系国家中，奥托在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南欧和部分非洲国家以及美国都相当受欢迎。虽然他所属的音乐世代中其他歌手多刻意选择母语歌曲，但绅士主要以英语演唱，而他并不后悔。 在他的音乐生涯开始前，已有其他著名歌手建议他务必选择德语歌的道路，但奥托丝毫不肯动摇。我至今仍竭力试着尽量以标准的英语演唱，而且回头一看，对此仍感到非常欣喜。当年的年轻奥托所做出的这个充满自信的决定，如今依旧不曾令他后悔。他说：“我要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显然，雷鬼绅士目前对新道路充满兴致，因为在他的最新专辑中，他脱离了根源雷鬼的严格道路，注入许多流行元素。然而，即使他可能正在为自己开辟个人的新领域，很可能有其他人早已抢先一步在这个音乐领域中占领了一席之地。不过绅士可能会反问，那又如何？他早已是享誉国际的歌手，通过不断的巡回演出在世界各地获得了认同。奥托谈到最让自己印象深刻的赞美时说，有人告诉我，怎么可能那首牙买加广播中总是不停播放的歌曲是你唱的，我不相信。谈及此事，他的眼中露出欣喜的光芒。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我是任真。周末德语媒体关注中国金融体系新一轮危机下的改革，指出中国改革的道路虽然并不平坦，对手很多，但改革派的决心和实力在中央最近的决策中有所体现。改革的代价虽然不菲，但不改的代价则会更高。
周五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题为虽然步履蹒跚仍旧勇往直前的文章，指出中国虽然无法躲过改革，但由于许多人反对，所以有时候必须绕道行驶。现阶段的信贷危机是北京一手酿成的。
文章在开头部分谈及中国金融系统内部最近出现的钱荒现象，指出特别是在国有银行失去支付能力的传闻散发出去后，中国金融系统中的高利息和人们就此发出的指责让全世界都感到不安。世界上最大十家金融机构中有四家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央行在一定程度上平缓了局势，但却为此步履蹒跚。多天的静观其变之后，央行透露已经给个别银行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以后仍会干预货币市场。
作者随后分析称，虽然可以理解央行的这一举动，但这却极度不符合之前市场资金流动性充足的说法。看上去，央行和李克强的新政府开始害怕自己的勇气，因为他们原本是要给银行上一课的，即让他们停止表外交易，减少投机，从整体上更好地管理资金。这其中没有被说出来的警告就是，如果银行不改变自己的举止，政府可不会随时做好营救的准备。
文章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李克强总理准备解决这一问题，而银行体系在其中又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一方面，世界经济的降温给全球这个最大的贸易强国带来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前任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负面效果逐渐凸现，他们当年努力实现的正是本届政府努力改变的。信贷爆炸，影子财政大举负债，数十亿元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能过剩，如今遭北京政府责骂的银行正是当年受政府之令必须大力放贷的银行。
文章结尾总结了中国改革派和反改革派的对峙状态，写道，当权者现在脚底冰凉，反映反对他们的力量有多大。虽然中国金融体系与世隔绝，但中国货币市场令人担忧的情形已经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影响。 北京方面也感受到了必须干预的国际压力。同时，中国内部改革的反对者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因为他们担心会失去手中的特权，包括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各省的长官。这两股力量都在党内有着巨大的影响。看上去改革派这次有些操之过急，所以又必须匆匆撤回，但这种尝试还是正确的。他们向反对者彰显了自己的作战方式和决心，这样的战场以后还会出现。
同时，南德意志报从中国政府奉行城市化的角度解读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发表了题为《城市、国家、逃亡》的文章。文章在开头指出，中国正在又一次的改变自己的面孔，有决心让这个国家变得更为现代化，而且也很有必要保持经济发展。虽然经历了30年的飞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遇到阻力，因为中国现在需要新的动力，所以试图将几千年来一穷二白的农民变为消费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成为城里人。对于政策层来说，这一过程来得越快越好。按照总理和其规划者的意愿，中国2025年之前将让2500万人口从乡村迁移至城市，也就是说，在12年之内让三倍于德国总人口的民众搬家。作者写道，中国的数字经常会让人头晕目眩。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城市人口数目增加了4亿，这在历史中已经是空前绝后。城市化如果成功，一大部分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会得以改善，经济发展也能得到新的动力。如果失败，中国就会面对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解决的社会、环境及金融难题。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常态是，政府对有机的、靠激励机制实现的增长缺乏信任，更愿意通过自上而下传达圣旨来实现叹为观止的变革。这虽然会不断地让外界为之惊叹，但也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文章随后分析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原因，援引一位德国学者写道，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改变人民生活，但实际上是政府官员盯上了农民手中的土地，想将其出售。这其中的问题不仅仅是官员们的贪婪与腐败，还有制度性的原因。中国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来源，城市和乡村只有靠卖地来获取收入。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打破陈旧的体系无疑好比一场革命，政府害怕承担为廉价农民工提供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文章结尾援引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称，这样的改革代价虽大，但不改革的代价更大。现在需要的是勇气。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